嗨，欢迎回来，阿北来了，星期五的生活周记，我是二阿北乔爸。
大家好，我是大阿北安迪，欢迎回到我们节目。
哎嗨，是我们的上一集的那个向医护人员致敬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一次的节目主题哈。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那一次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反馈哦，因为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医护人员他其实除了辛苦之外，他还有更多莫名其妙光怪陆离的事情，是我们一般人根本想不到的事情啊。
对，那我们不在啊，
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又要把我们的致敬的对象要稍微再 upgrade 一下，再升级一下。
对，等于说是前线中的前线啊。
对 对, 对，
就像是大二胆之于金门一样。
对 对, 对，
在医护人员之前还有另外一批更危险的英雄。
对，
我们今天也要向他们致敬。
是，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英雄，因为我们上次有在我们的官粉上面有说嘛，大家都说贾永杰是这个防疫女神啊，但其实还有很多的防疫男神，还有防疫女神的，其实大家都是防疫英雄一般的存在。这一次的这个状况，其实产生了很多防疫的英雄，包括了在这段时间当中，比如说在跑外送的，其实这些也是英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在这段期间当中，还在坚持着，比如说开计程车啦、开巴士啦、开捷运啊，这些其实他们不是都是辛苦的，因为他们都暴露在各种不同的危险之下哈。
对。
那其中还有一个更辛苦的，就是这一次疫情当中有很多的病患他们总要有人能够接送。对不对？那接送的包括那些救护车的司机啦，救护车上面的那些医生啦，随车的那些人，其实也都是第一线中的第一线。
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所谓的 EMT 人员，
是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也就是紧急医疗技术员。
这个词听起来相当的认真，而且非常的有高技术含量的感觉啊，因为我们平常
对。
不是讲护士就是讲护理师，这个大概是我们对于这一切最多的了解了哈。在更进一步我们就完全讲不出来，但是你刚刚讲那个词是完全一个专门的一个名词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这还好是吧、
他通常俗称叫做急救人员，这样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
OK， 急救人员。那因为急救人员这个范围、是我完全没有涉猎过的、我的确也是不太熟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绑架、我们就邀请来了一个就邀请来了一个我们其中的一个好朋友。我现在真的发现我们的身边朋友好像什么人都有、
对，能人其实一堆啊。
对，我记得我跟大北我们有聊过，说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去访问各行各业不同的
各行各业，对对对
的一些心酸、刚好这段时间是因为疫情嘛。我现在想一想，我们光是这样访问各行各业，我们大概可以做十季吧，大概
做两年以上没问题。
对啊，我们身边莫名其妙的人真的太多了哈。好，那我们赶快回归主题哦。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我们邀请了一个担任 EMT 的一个好朋友，那这个是不是就让大北你来把他 cue 出来呢？
好，那个为什么会想叫 EMT 哦？因为就是除了护理人员之外，那个紧急医疗人员其实他们是在前线中的前线。那其实大家对于急救人员哦，他们常常看到，但是我们都不清楚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辛苦在哪里。尤其在这一段防疫的期间，他们到底做了哪些贡献？
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也是 EMT 的急救人员黄庆到现场跟大家做个说明，
掌声欢迎，
跟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消防肉骨鸡黄庆。
耶、等一下，刚刚是消防什么鸡？
肉骨鸡，
骂骨鸡。好 ，OK。因为疫情的关系哦，所以我们阿北来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远距录音哦。今天也是一样哦，跟上一集的医护人员一样。那这一集的这个巴库盖先生呢，我们一样也是远距录音哦。那个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在，因为我们是用视讯录音啊、所以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巴库盖本人。非常巴古给的样子，
而且是个白斩鸡，他皮肤超级白的。
好，那个巴古给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就是你，我们要怎么叫你啊？然后你大概工作的地方在哪里？
嗨，大家好，我是黄庆。那大家 就叫我黄庆就好。
OK，
那我目前服务的分队呢，在这一次的重灾区，在万华区。
听说那个地方是重中之重、欸，
真的重中之重，就是每天一直不断的出勤。
我问你哦，你那个区域跟我们想象当中、跟新闻当中看到的那个街友很多的那个区域近吗？
龙山市那边
很近吗？
很近，
非常近，
非常近。对，
哇，我的天哪，那不是很危险吗？
对啊，但没有办法，因为分队就是隶属在那边、
okay.
所以遇到了也只能处理啊。
OK，、但我们知道，其实你跟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认识黄庆的原因 ，Bugge 的原因，是因为他以前跟我们是同事，在我们在他跟我们当同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你已经开始有参加这个 EMT 这个范围哦，所以你其实是有本职的工作的，对吗？
对啊，本职就是在广告圈工作啊。
OK， 所以你是。生活很不美满，就是空闲时间太多的意思吗？
就还应该讲说闲不下来吧，总是喜欢让自己有点事情做。
OK，
所以从念研究所开始，我就进到艺销这个体系。
哦，
就是、
你是艺销，
所以你是艺销哦。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艺销这个艺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因为我一直有点没有搞懂，我什么艺销啦、艺教啦这些，我应该都有点不懂。你说义肢我可能知道，但是你讲义气我大概
义务役我当过了，我们当过义务役。
对对对，但义消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它的全名是义勇消防。那因为其实除了正职的消防之外啊，那它其实讲真的，像大家看到每一次如果有火灾发生的时候，它其实需要的人力跟资源会很多。那所以当正职的人员不够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些义工服务的性质的人。来协助他们跟配合他们，
所以你们去这个是到底有没有钱啊？
他其实就是消防局那边是有拨列，就是误餐费跟车马费，但他非常的，这样讲好了，可能现在的一个便当都有可能买不到，
我
大概就是100上下这样的一个金额。
我天哪，所以你这根本就是一个符合我们这个以往的说的做功德的一个心情啊。
多数人去其实真的就只是为了帮助跟回馈社会
哦，好伟大、
但我觉得从视讯上看起来，这位 Bugge， 我觉得你是参加这个，你应该就只是为了去看消防猛男吧？
不要这样讲嘛、
你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以我们对你，
我会把房号告诉你。晚一点，那个我们私下的再跟你讲房号，二开头，二开头。
因为大家对消防这个范围，其实我觉得认知都有点不同。有的人的认知，好像我们一般听到消防，第一个想法是打火英雄，没错嘛，对，
火神的眼泪，
对对对，最近那个火神眼泪，我讲好看到不得了，爆炸好看，而且听说真实到不得了。
是很真实，
对，
真的很真实。
对，那么就觉得很奇怪了。但是因为刚刚大北在介绍 EMT 的时候，就感觉起来你又好像是有点跟医护这件事情又有点扯上关系。但是，哎，是我们的听众敲进来吗？到底是谁？
对对对对，要 call in
了。如果要 call in 的话，下次要提早告诉我嘛，我要把那个 line 关掉。所以我要问的是，那你？为什么消防又跟所谓的急难救助又有点扯上关系？
好，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消防里面它分成几个部分。那大家在火神眼泪里面有看到，你有看到救护嘛？
对。
那除了还有救火这一块，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其实早期的捕风捉蛇，这些也算在消防里面。
哦，对哈，
对，
抓虎头蜂，
对，还有防火宣导很多。那其实为什么这个会被划分在消防这个区块，是因为其实早期是有一段政治跟各个局处室的一些缘由，那最后面把它归到消防那边去。
OK，
所以在消防里面，它是有一个区块是专责做紧急救护的这个工作。
OK， 那我再问一下，请问捕风捉蛇到底应该是谁的事？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有很大的一个模糊的一个空间呢。
它其实算是农业局，不算是消防队。
但是农业局根本就没有这种编制的人员吧？
对啊，但这个实际上是算他们的业管范围。 那其实像大家、啊、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比较常发生的好了，
嗯，
你比如说发生了有那种小猫小狗走失啊，或者是刚讲捕风捉蛇嘛，
嗯，
然后可能还有鸟类这些事情，
嗯，
其实这些事情也不关消防队的事，大家都会很直接的送到消防队去。哎、欸，那个啊，现在其实消防队员通常都会告诉你，那可能要麻烦你就是联络，比如动保处或是哪里，
嗯，
让他们带走、
对对对对。
那后来就是民众也说，那我还是不知道电话，消防队通常比较 nice 的，还是会把你收下来，然后再默默通知动保处。哎，那个、
okay.
不好意思，要来麻烦你们来带一下那只狗或猫或是什么。
我觉得会不会只是因为以前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只宣导两件事，一个就是110，一个就是119，对不
对？
对
对对，
我们就只在宣导这两件事情嘛。这两件事情在分野上就是，作奸犯科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警察公安单位，对不对？那其他的。嗯，我们也不记得别的号码，我们总不可能打到104去嘛，对不对？我们只好去打119啊，这也没有办法。
犯法之外的事情都是119要包办，
嗯，
对不对？
有没有，现在多了一个1999，1999也可以打。
哦、OK， 好、
市民专线，对对对，
是是是。如果疫情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打1922。到底我们在宣导什么东西啦？什么啦？
正力宣导的节目，
这是一个什么怪节目啦？哎呦，好啦，所以我们刚刚也厘清了一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个。所谓的义消，你们其实是只有一个补助的一个什么物餐或者是车马费，所以你们事实上是并没有薪水的，
没有，
完全就是做兴趣，跟就是有兴趣看猛男的，
对啊，就完全就是去做养眼的啊。
OK，
然后做功德，对
，OK， 好好好，我觉得利用今天的节目，然后让我们的好朋友，然后勇于面对自己出柜这件事情是好的，我们也是做一个功德啦。
伟叔，我再告诉你，不要再讲。
但是啊，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今天得到的知识就是，其实什么捕风捉蛇这件事情，其实在权责上跟消防队它其实是没有关联的，它其实应该联络的是农业局，对吗？
对。
OK， 好，动保处。OK， 好，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好，那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既然是要介绍 EMT 的话，我们就好想要问你了，你当时为什么会？这么的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莫名其妙想要去接触这方面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其实我周遭有一群人，他们其实 比我更早跨入这个领域里面，
嗯，
那其实看着他们就是去帮助很多人，
嗯，
因为像我们的工作是跟着正职的警消人员的救护车出勤，
嗯，
那你会到各种灾害现场去，
嗯，
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能做就是去维持那个患者的生命真相，或者是想办法让他更好一点。那我觉得学这
是在救护的现场还是在救护车上面？
两个都有，因为我们是必须、okay. 我们是第一线接触病患的人。
OK，
所以你到的时候是病患可能发生事情，或者是在他家里面，或者是被报案的地方、
嗯、
你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嗯嗯，
所以我们是实际上第一个接触患者跟把患者送到医院的这一群人。
OK， 那我这样解读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火灾发生了，好，所以你们就跟着消防的弟兄出去打火，那他们可能就是在负责在火场里面去扑灭或干嘛的搜救的，但是一旦他们救到了人往后送的时候，就全部通通都是你们的事情了。
对、
OK， 好，那大概我就有点理解了啊。好，
哎，那黄庆，你平常就是说在疫情发生之前，你们在出勤的时候，你们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通常简单来说就是维持病患的生命真相。这样讲可能大家有点抽象，对不对？
嗯，
对啊。
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呼吸困难，嗯、我们想办法让你呼吸比较不那么困难。嗯、我们可能给你氧气、
嗯，
或者是协助你、嗯，让你的呼吸状况可以更好一点。
OK，
所以你们要去受一些什么样专业的训，是不是？
要，我们要去考，就是刚刚讲的 ENT 嘛，我们要去考所谓的 ENT 1、T2 的这些证照。那其实就考证照的就规定上来说，它是有一些时数上的限制。
嗯，
其实像最早 ENT 的考试要60个小时受训，包含课程、
哦嗯。
那后来为了推广全民 ENT 这样一个概念，它就降到40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里面，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包含 CPR，、
嗯、
比如说包含哈姆利克，
嗯、
然后还有 AED 的使用，
嗯、
对，这些都是你会在 这些课程里面学到的。
OK，
那你以前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事情，或是比较有趣的事情？你大概讲一件。
嗯，
要很奇怪哦。
非常奇怪吗？
对，
你不用啦，就大家觉得有趣就好，好吧？
大家觉得有趣，嗯，好。我去年，对，因为台湾去年还没有很严重嘛，
嗯，
对，在疫情上，
对对对，
我去年有一次出勤的时候呢，就遇到了枪击事件
啊，
对，救护车到现场之后呢，被人家开枪
啊，
对对对对，
是
真的有这件事情，
患者
上新闻了，
患者开枪还是？患者以外的人开枪，
我们到了那个现场，
嗯，
那是说有人就是跌倒受伤，
嗯，
所以我们救护车到了现场之后呢，就是要往病患的位置移动，
嗯，
对，
刚好有一群人出来，
嗯，
应该就是喝了点酒，所以心情上比较高亢了一点，
嗯，
然后不知道心情上忽然之间变怎么会变得那么激昂，就掏出了枪，就对着救护车射击了。
我是阿富汗吗？大家都开枪开枪庆祝吧、
啊、没有没有没有，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后来有警察有处理，那也有找到人、
嗯、
那这件事情后来有处理落幕了，
但是他
但是
那个开枪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是吗？
对，没有理由，
就像我刚刚讲阿富汗嘛，他们那个用枪炮取代鞭炮嘛，那种概念，对不对？在庆祝啊
celebrate something 就是我，
所以我们当下到现场，其实发生这件事情有点冷，但因为他的枪是属于不是真的那种，就是
自式手枪，
自式手枪，他是有点改造的，他打出来是那种玻璃弹。
Oh. OK OK OK，
我跟
那我们后来会发现是因为车子有受损，
嗯，对，有那个钢珠的孔，对不对？
对，有那个孔。
OK， 我跟大伯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疑虑哦，
对对对，
而且我们
全台湾
大，
是不是只有我们两个没有了？
是不是只有我们没有枪？到哪里可以领？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就是要
记得带双证件，
带双证件就可以吗？要户口名簿或良民证什么之类的？我到底哪里可以领啊？为什么大家都有没有啊？
吃个，
你要
吃个饭就可以。嗯，
虽然这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节目，但你们。要知道你们有带枪在身上，好吗？
哦，是这样子。我们的语言就是一个枪的意思，是不是？哦，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不许黄庆在这个地方歪楼，因为我大概知道你要往哪边歪，我要赶快把你拉回来。
我们是个清新正直专业的节目，好吗？
对，我们是一个清新脱俗的节目啊、
okay ！
不要这样子啊！啊，吓死我了！我刚刚整个吓出一身冷汗。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疫情发生之前嘛，那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
嗯、
黄庆你们那边的执行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没有？
对，
有，因为我们算是比较资源的单位，
嗯，
所以在疫情爆发之后，我们大概有停了两个月，两个礼拜，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是没有线上跑勤的。
哦，你们
为什么
反而没有去
吃、啊？原因是因为担心疫情，因为毕竟我们那边算重灾区嘛，那再来是这群。
对对对，
消防的救护人员毕竟他是第一线，很直接就会跟患者接触，
嗯，
那担心会造成这样的疫情扩散，所以那时候就有说，就是所有的义消都是暂停协勤，以防因为接触然后导致你的疫情扩散，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正职，我们还会接触到家人或是你的工作职场，这是很容易会被扩散出去。
哎、
哦
欸，可是
你们还要本业就对了、
欸、对，
可是这样我就觉得好奇怪啊，因为你们之所以有你们的存在，就是因为平常的勤务人手不够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么紧急的时候，他们反而不让你们来支援，他们的人力已经够少了耶。
那不是更严重了吗？
对啊，
所以他们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时数是被拉长的，工作时数是被拉长的，
嗯
啊，
所以他们的 loading 变很重。
嗯，
那为什么会说停两个礼拜？是因为后来真的发现他们的 loading 太重了，
嗯，
那很多消防人员其实吃不消，再加上天气热，
嗯，
他们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在心理跟体能上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负荷点的时候，
嗯嗯，
那时候有再把我们征召回去，
嗯，
但征召回去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先完成疫苗的第一剂的接种，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第二剂。
哦 ，OK，
那我们。第一季完成接种，因为那时候在三四月的时候有疫苗可以打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打。必须说坦白，就是台湾的民众多数都还不想打，嗯、因为觉得台湾没有什么疫情，并没有那么严重。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们在上一集也有聊过了。对，
嗯，那毕竟疫苗也有它的奇效性，
嗯，
所以那时候除了 前几类人员之外，其实我们也算是前几类，我们算第三类。
嗯嗯，
那时候就有问我们要不要打。
嗯嗯嗯，
那多数的人员是因为考量到自己也是消防人员，
嗯，
就是义消这样子，
嗯，
那也会接触到病患，
嗯，
所以有蛮多人话也去打了。
嗯嗯，
那我恰巧就是那一批。
OK，
对，
好，还好你不是什么心肝的那一批就对了，因为你们是第三类了哈。OK， 好的好的。那么你说在两周之后呢？因为他们的确loading 实在太重了，你们就进到了，嗯，这一次防疫的一些就过程哈里面去了。那这个跟在疫情这段时间的勤务内容跟疫情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在疫情前我们还是会跟着消防人员出勤，
嗯，
所以我们会直接实际上到现场去。
OK，
但疫情发生之后，我们的工作比较是需要协助他们着装跟做清理消毒，
嗯，
清消的作业。
嗯嗯
，OK。
他们反对之后，他们基本上是穿着防护衣出勤嘛。
嗯
嗯。
那反对的时候，他脱除这些装备的时候，他是有个 SOP 的流程。
嗯。
那在这个流程过程当中，他必须要时时刻刻都消毒。
OK。
所以我们需要去协助他完成着装跟脱装的动作。
所以大伯，你看重点来了嘛，就是他回去之后，他就是负责帮人家脱衣服。对，这
还要洗衣服，还要洗衣服。
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每一次，因为天气热嘛，然后防护衣又不透气，
对，
所以里面经常是湿的。
OK，
啊，当他们一脱掉的时候，
嗯，
只能说那个身材，
那个味道吧，都是汗味。
那是他讲，那是汗味暂时没有错，但你要看他的身材呀，啊。
我在想这一集之后我们的粉丝专业人数会不会忽然的爆多，会不会因为这一集的关系造成大家对消防员有什么误会，或者是
应该是报考消防员的那个人数变多了，
或者是搬到万华的人变多之类的，这个实在有点令人伤脑筋。 OK， 好，所以那段时间因为你们好像也就是比较是协助他们在执勤的前后去进行一些协助他们的动作嘛，对不对？
嗯
，OK， 所以你们还这段时间你们不需要到比如说第一现场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吧？
不会，不会
，OK，
不会到第一现场。
OK，
对，
好，那所以那你们在协助他们去着装或者是下装的这个过程呢，你们自己应该也有全套的防护吧？
会，我们也是要着防护装备。
OK，
对，因为他们毕竟接触完患者回来之后，身上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这样讲，它不是一个干净的状态，
嗯，
因为有可能会有染污的情形，
嗯，
对。
所以当我们在帮他做清理消毒的时候，我们也是必须着着这些防护装备，
嗯，
那帮他们消毒完之后，我们要做环境的消毒，
嗯，
然后再开始脱除个人身上的装备，
嗯。大伯，我觉得这一集跟上一集的医护人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哦，我发现了，
嗯，
就是
差在哪里？
差在医护人员他们其实基本上是在定点，啊，因为他们可能在医院，
哦，
在诊
所，医院，
对对对，
还有冷气，哦，他们消防员救护员都没有。
对，那像我 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去开了那个防疫巴士，哦，那他那天他开了两三天之后，刚好我跟他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忽然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去支援开的 防疫巴士。我说哇怎么那么突然呢，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其实非常他觉得也很辛苦，因为他的辛苦在于防疫巴士不管你开多远多近是不能够开空调的，因为等于是你在，你等于你不能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你要让，
对了，要通风，
你要让空气流通嘛，好，那你也知道这一段时间大概这两三个月以来我们的天气几乎都处在一个高温的状态之下，
都是35度以上了，
对，然后再加上不管是 我相信我朋友这个防疫巴士的驾驶还有包括救护同仁们，他们几乎都是穿着全套的那个救护服，你知道那个密不透风，上一集的 Caddy 已经有帮我们解释过了，就是几乎就是把那个雨衣往身上反穿什么什么之类
的，对，雨衣穿了一天这样子。
对，那我就发现他们跟医护人员最大的不同是，医护人员其实就在定点，他其实顶多就是在医院内或急诊室啊什么什么地方跑来跑去，但至少他在同一个点，所以他在几个小时之内他大概只要穿那一套衣服就好了，
嗯，
顶多就是去上个厕所的时候可能要脱得乱七八糟，然后再穿得乱七八糟，这样这是很辛苦的部分。但是黄静他们跟这些所谓的救护的 这些同仁们绿，比较不同的是你们会一天之内出勤非常多次，而且去非常多不同的地方，对吗？
对，甚至一天我记得最多有到20多趟吧，一个分队。
哇，
那每一次回来都要全部清消换衣服脱光光再换新的这一类之类的事吗？
没有到脱光光，但他的防护衣要脱掉。
你看黄金都会抓一些很奇怪的关键字。
这实在让我太害羞了，听到脱光光就
好，所以他们就真的要这样重复做十几二十次这样子吗？
对，真的要做十几二十次，因为他如果我前一趟跑完的装备如果实际上穿着我再去下一趟，他很有可能造成交叉感染。
Okay.
对对对，
情形，所以他们每一次出行前着装之后回来要进行一次的清理消毒，脱装。那假设下一趟要再出行，他们再穿新的一套再出行，
那一天要去二十几趟。
对，所以就是要不断的穿脱穿脱穿脱。
那你们在原地协助跟待命的人也要配合他们这十几二十次，你们自己也要换掉新的装备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因为我们不会直接接触、
okay.
所以基本上如果他们是因为像我一开始服务的分队他们有三台救护车、所以如果说三台救护车出勤，那我们就是协助他三台救护车同时着装、
okay.
那出勤回来之后、
oh, okay.
因为回来的时间点通常会不一样、
okay.
如果他们回来比较密集一点，大家集中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同时间帮他们就是一台一台清理消毒完了之后，我们再脱除我们的装备、
okay.
所以这是我们跟他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OK、我觉得好，他这个辛苦比上次 Kitty 那个 更不同，
更辛苦更辛苦，因为还要去外面跑来跑去、然后 又那么热。
对，所以这个真的很不太一样。那
真的是前线中的前线。
对，所以因为虽然你是在原所待命，但是你一定也知道那些真正出去开着救护车去各地执勤的那些同仁嘛，就是那些编制内的人、那这一次防疫当中所有的这些救助过程，你有看到什么让你比较难忘，或者是你觉得其实他这个作业让你觉得很难为，或是任何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吗？
我举两个我比较常看到的状况。
OK，
有一个是我比较常看到状况，有一个是我听到的状况，就是通常在分队里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因为他们要很常去接触这些患者，不管他的 TOCC 到底是不是阳性，或者是他到底是不是确诊，尽管到后来他们在的很多都是确诊的病患，那这群人其实接触之后，他们都会很担心的，就是我有没有一样被感染。当然是我到底有没有清理消毒的很干净，尽管他们有 SOP， 但总是有一些不知道的病菌可能会不知道会掉在哪里，所以他们其实很担心会跟家人接触之后传染给家人，所以那段时间很多消防员都不敢回家，
是
对对对，
因为他们担心回家之后会传染给自己的老婆或小孩。
大便，你记得上一集我们访问 Kitty 的时候，他都说
也是一样的状况，
对、
哦、
他说他回家到接触孩子，因为我们上一集的来宾他是有孩子的、他在接触孩子之前，他会在他们家自己先设一个最短的动线，然后把身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通通都清消完了，而且确定自己都可能都已经 clean 的差不多了，他才会去，
才敢抱小孩。
对，才敢抱小孩。那他还只是在一个定点服务的那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些前线救护的人员，他心里面的那个忧虑，我觉得一定比这个大过好几十倍、应该是这么讲吧，黄庆。
对，而且我刚刚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啊，我觉得跟医院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民众看到的消防人员或者是这些救护人员，他们有时候不一定会讲真话。他们看到护士或医生比较容易讲真话。这个例子是我之前一个学长遇到的。他们到了现场载一个阿伯。那时候其实已经是三级警戒的时候了。他就问那个阿伯说：“阿伯，因为照规定他们要问 TOCC。”他就问了。阿伯都说：“没有没有没有啊，我就是不舒服。那、你们就带我去医院。”就到了医院之后，那个阿伯就跟护理师说：“
他有产生一些
连
他有产生一些连结。”
他有去过阿公店
哦，就是一些连接、啊、
瞬间就是那两位学长，嗯，因为在不知情的状况底下，
嗯，
他们其实还是有穿防护装备，但毕竟不是所谓的最高标准，
嗯，
就是最高的防护装备、嗯，所以两位瞬间就被抓去防疫旅馆，
哇塞，
然后等着做快筛跟 PCR。
那我先问，那两位还好吗？
还好，没事没事。
Okay,
后来确定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Okay、
那个阿伯太可恶了吧？
真的、啊，因为就不讲啊，因为大家都觉得会担心嘛。然后万一我跟你讲了，你不载我去、
嗯，
就是民众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心态、
哦，
然后再怎么问都不讲、嗯。像我们平常在跑一般的勤务，在还没有疫情发生之前，我们遇过就是问了家属，哎、欸、啊，这个人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过去病史或什么，
嗯、
都不讲、
嗯。
到了医院之后，他可能才跟护理师说，哦，我有 HIV，
嗯
啊，或是这个人有褥疮，
嗯，
然后现场怎么问都不讲，然后就变得这一群救护人员。消防人员就会，他必须也要担心的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有传染性，甚至有些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他的
是、啊、
治愈方式或者是他导致的病况会很严重。
嗯，
那民众不讲的情况底下、
嗯，
他们其实也会担心害怕。
我觉得好奇怪哦，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遍的人性哦，大部分的人他好像在第一时间，嗯，面对这些来救助的人。因为来救助的人看起来如果不是那么像医生、哦、那大概真的都不会实话实说，很奇怪。但是到了医院之后，大部分的人啦还是会选择就全盘托出，但就有些人他怎么样都不肯把事情讲出来，我真的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就
这个很过分、欸、因为人家也是救护人员，也是家里有家人的，你这样子是隐瞒你的这个病情，造成人家家人要是被传染到怎么办？这是很过分的事情。
所以我说我们不明白，就是隐瞒自己的某一些这些东西要干什么？他今天既然有这个被救治的需求，不就代表他身体有异状吗？有异状的时候，不就应该把很多事情讲得很清楚吗？那为什么还要隐瞒部分？这个是我很不理解的这个人性。
我觉得某方就是保护自己的心态吧。因为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可能会异样眼光，或者是他可能就不救助你，
没面子啦。
对，
就是那个
会有这些情况。
就像那个去阿公店，他跟你们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说啊。但是去到医生那边，大概看起来也不能不讲，他只好很坦白的告诉大家，我有跟什么的连结，这样子，对不对？嗯，
就是你为了保护自己，你去害到其他人，我觉得这他妈太不道德了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 OK 啦。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良善的，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里面，我看起来大家都是相当的配合，但是真的就是有少部分的人，就如同我们在前面几集的时候也有聊过，就算我们的防疫 的等级都已经升高了，还是有的人不戴口罩啊，还是有的人爬爬灶啊，还是有的人非要去钓鱼啊，
对对对，
还是有的人要去连接一下什么的啊，也还就是说说了不能开店还是开店啊，就是这样子的人还是存在，这个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哦。所以我觉得今天也借由第一线的 EMT 的人员，也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黄庆来跟我们讲一下他在 EMT 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些状况啊，疫情前跟疫情后他们在执勤的内容上面的确很产生了一些内容上的不同，但是相同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会面临第一线的某些危险，那这些危险其实可能是一般民众没有想象过，或者自己觉得那有什么或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可能因为某一些自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事情后面所引发出来的问题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就像我刚刚黄静举的那个例子他在前面问的时候怎么也问不出来，但是一到医院他就会告诉你说，我去过了一些我不应该去的地方，于是产生了一些不应该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
要不得，
对，很
要不得，
很要不得，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好、哦、那所以我们从这地方也看到，刚刚黄静也特别提到，在这一些第一线的人员当中，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不容易打开的心结，就是因为他们身处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之下，他们是不是对于跟家人之间的那些接触都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心理的担忧，对不对？
对， 确实，就是我觉得消防人员在出勤的时候，他们其实除了保护自己之外，
嗯，
他们很大多数的心态是在保护他周遭的人，不管是同事、朋友，也包含家人。
嗯嗯，
对对对
对。
那这样子面对这样子的工作内容跟家庭，这是一个很难选择的，
两难呢、欸，
很难抉择的事情、欸。
那又不敢回家。
你我这样好吧，黄庆，你代表你的那些弟兄们说说看，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抉择的时候，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所有的消防人员在到了现场之后、
嗯、
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去跟你计较，或者是去跟你吵些有的没的、
嗯、
因为他们的心态的到了现场的第一个心态是我不要灾情扩大、
嗯、
我能够为这个人做什么，不管是救他或者是让他好一点、
嗯、
或者是要把他送医院、
嗯、
因为这个是他们责任里面所被培养出来的，甚至他们在平常的训练里面接触到这些事情，他就知道你严不严重、
嗯、
他能够为你做什么、
嗯嗯嗯、
那多数的情况底下，当你的灾害扩大的时候，也必须说很坦白的是，除了本来一开始灾害发生的情况之外、
嗯、
你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你周遭的人、
嗯嗯、
那也有可能会影响来救你的人、
嗯嗯、
就像大家看到就是火灾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最近有消防人员就是因为 救火而导致身故、
嗯、
因为他必须去看的是这个火场里面还有多少人要被救出来，我能够做到多少、
嗯、
那包含我们到了现场去做所谓的紧急救护的时候、
嗯，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
嗯、
我们想的是我们现在能够为你做多少，所以我觉得民众看到消防人员的时候，或者是看到这些 救护人员的时候、
嗯、
其实你真的不用去隐瞒太多或是去想太多、
嗯、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只是想要帮助你，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讲敬业精神吗，应该可以这样讲吧、嗯、对不对，大家
可以，
我觉得这个敬业精神已经被 insert 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一个骨血
DNA 啊，
对，这是骨血里头了。所以你们到现场的时候，几乎不做第二他想的，就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直觉的反应。但是我刚刚的问题反而是，可是你明明知道你的工作是这样，可是你明明又是有家庭的，那你们真的没有抉择过吗？
这样说好了。当事情发生了回来了、
嗯、
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抉择、
嗯、
但当你在职场上，我就为什么会讲职场上，他接触到了，他真的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去想那么多、
嗯、
难道 我今天到了现场，我会想说啊，我去救这个火、
嗯、
那我死掉了，万一我老婆小孩怎么办？
对啊，你们 不应该想这件事吗？
这些事情在你进投身到这个职场之前，或者是当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其实他们都已经想完了，因为到了现场你才想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讲的，救人会有所谓的黄金时间，
对，
当我在想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浪费那个黄金时间。
OK，
那与其我在想完的下一栋，必须说坦白，我还是要救你啊，我并不会因为我想完就不救你啊，因为我已经在现场了。
是，
所以与其耗费时间在想这件事情，我该做的就是我就是要救你。
OK，
我就是得把你送医。
那
这些事情就是回归到分队之后，
嗯，
再去做所谓的内心的煎熬跟内心上面的一个天人交战。所以为什么我会说，经常在分队里面看到很多学长是拿着视讯在跟自己的妻子，
嗯，
跟儿女在视讯讲话，
嗯嗯嗯，
因为回归回去，当这个情务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回归到所谓的丈夫或者是父亲的这个角色。
嗯嗯嗯，我们从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开一个消防猛男的一个笑话。那其实这个笑话其实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们所看得到的，或者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消防猛男，都觉得说啊身材好好，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啊。大家大概大家都会觉得这些都是如男神一般的存在啊，什么消防猛男阅历啊，什么什么的。但他隐藏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就算 你有机会跟这样子的人，好，比如说发生情感上的交流或者是什么，你放心吗？那是不是也代表说， 像这样子几乎在我们眼中几乎是完美的男神型的消防猛男们，他们是不是在这种所谓的感情路上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顺利呢？因为你知道他每一次出勤都是一个未知的旅程，那是不是大部分的另一半也都会有这样子的忧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刚刚在一直在开这个玩笑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在看着消防猛男 的时候，其实应该想消防猛男背后的那个人，或者是他背后的那些家人们，同样也承受多少的事情。
嗯，
那这个时候黄静，你是不是要帮他们讲讲话？
就是我觉得啊，我们这样讲好了，每一个成功的人背后都会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后面 support 他，
支撑的力量。
对，
嗯，
我觉得就是对于这群消防人员来讲，
嗯，
他背后的家庭，不管是他的妻子或者是他的儿女，某个程度上我觉得他们的心态上都是很强大的。
嗯，
因为这群人能够，应该讲说他们可以无惧的去为市民或者是为一般的民众服务，
嗯，
去救助，
嗯，
去救你，
嗯嗯嗯，
是因为他可以对于他的家庭，
嗯，
是很放心的，因为背后有他的家人，
嗯，
不管是他的老婆或丈夫，
嗯，
在照顾好他的家庭，
嗯，
所以必须说，不管是消防人员或是他的家庭的这些成员，
嗯，
心脏真的都很强大，
嗯，
因为我有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分队里面也会遇到一些学长的另一半，
嗯，
有时候我们也会闲聊，
嗯，
他们也说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聊天聊到一半就出勤了，
嗯，
那你会看到他们其实脸上多少会有一些不安，但他们是表现出来是一个非常镇静的，就是哦，好，啊，你赶快回来，
嗯嗯。
但我相信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需要内心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因为谁知道你即将出去
回不回得来，
平安的回来。
那
救护人员大家都觉得说，欸，第一线你们又不是到火场，你们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啊，你们就是把人救出来之后送医啊，就这样子而已啊。但殊不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像我们说的嘛，病患本身是不是安全的不知道，因为你有可能遇到病患本身有一些传染性疾病，他并没有告诉你，
嗯
嗯，
那导致这个救护人员他也染疫了，这是有可能的，
嗯。
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是我们分队的床真的有发生过，
嗯，
就是大家《火神眼泪》也有看到过，这个片段是真的有发生，
嗯。
他在开救护车，而且车上是一个 O 卡，就是心肺功能停止的一个民众，需要在上面做 CPR，
嗯。
开过一个十字路口，已经降速了，
嗯，
还是被撞，而且是拦腰撞上，
被别的车，
对，
哇靠，
拦腰撞上，然后后面在做 CPR 学上，因为他没有支撑，他只能一只手抓着上面的扶杆让自己固定，另外一只手就是在做 CPR，
嗯，
一撞整个人是飞起来，
嗯，
头还去撞到那个救护车上面的柜子，
嗯，
但撞完下来之后，
嗯，
我因为这个是有影片的，
嗯，
学长的下一个反应是继续压。他不是开始按自己的伤口，他是继续压那个患者，尽管那个患者最后面没有回来，但这一幕就真的就是在我们的影片当中就很清楚看到，被撞他不是管自己，他是继续去救那个民众，
好伟大，
欸，我起鸡皮疙瘩，我因为我你这个叙述相当有画面感，所以我整个就啊，我现在有点好，我现在有点鼻酸 I'm sorry 但是好，所以大北，我觉得上一集跟这一集给我们两集完全不同的，
没错
的震撼，
震撼，
对，上一集的震撼来自于我们知道在辛苦的救治病患们的那些医护人员他们的长时间的煎熬，因为他们太辛苦，他们要面对非常非常多的人，排山倒海的病患，然后很多复杂的检查，然后他们几乎就是把已经出问题的人才会往医疗现场送嘛，啊，所以他们的辛苦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今天借由 EMT 啊，借由黄静这样子的角色所告诉我们的是，他们是在一个未知的情况之下，他们就要去面对一个新的未知，嗯，而且这个未知是什么形态的未知是完全无从猜测起的。那不管是去接到病患，那或者是去到火场的现场，因为你根本也不知道火场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这是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伟有开玩笑说， 就是我啊，二阿伯如果失业的话，没有事情干，我应该去开那个救护车的驾驶，因为我开车，因为我很爱我开车很那个哈。然后我后来想一想，不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那更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因为在要后送病患到医院这段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啊，包括你可能必须要逆向，你可能要闯红灯，因为你要。但是你又不能开太快，你可能病患会不舒服，你又不能开太慢，因为那个都是黄金时间，就像你刚刚讲那个已经 OCA 那个状况，它是急需要被救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容出错，而且每一个工作都非常的辛苦，这是上一集跟这一集最大的不同点。
等于他们随时都在跟死神搏斗，而且不知道死神什么时候会找上门来，他们 更加危险。
对对对，那我们这段时间防疫其实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哦，我们的防疫的解封时间也就是一延再延了，我相信这个一延再延一定有它的原因哦，这个我们是绝对都理解的，我也期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同体谅一下哦，这个大家还是继续全面的配合哦。那么在这段过程当中，相信黄庆从 EMT 的角色一定也发现了疫情当中你所遇到的很多困难，或者你看到很多民众的反应哦，能不能从你的角色来对于这段期间当中民众在防疫上面该做的作为，你有没有什么跟防疫有关的一个呼吁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或者是配合的？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是其实疫情发生大家开始去养成了一些习惯，不管是出门戴口罩，或者是你可能回到家，或者是你现在开始随身都会携带酒精开始做消毒，但其实比如说疫情这件事情是外显的，它是导致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应该讲说疾病的一个趋势，一个洪流好了，但实际上很多事情应该是从平常就要养成习惯，就像我们小时候吃饭的时候，大人为什么都叫我们先洗手，因为他希望你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去进食，那我觉得其实不管在疫情发生或是没有发生的同时，其实民众都应该养成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习惯，不管是勤洗手，或者是让自己呈现在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实际上去清理自己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是要在不管有没有之后有没有在其他的疫情产生，我觉得这是大家去养成的习惯。再来是就像这一次的发生主要都是飞沫，因为呼吸道的感染，那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早期就会发现，就是民众在咳嗽或是打喷嚏的时候会习惯把口罩拉了一下，对，那你就会发现的是你这样并没有防护啊。
对啊，对啊，对。
第一个，你的口罩也染污了，但是你拉开的时候，你的飞沫又飞出来了。
对，
对，而且有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人很爱这样，就是他很喜欢把口罩拉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然后打喷嚏或咳嗽。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大家都要开始慢慢养成习惯是，其实在保护好你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保护好你周遭的人。
对，没错，没错。
个人习惯可以，我觉得可以慢慢让他去养成。对。那再来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是，经过这一次的，我们刚讲就是这一次本土的疫情的大爆发。我觉得大家也要开始去习惯一件事情是，你今天会打119，或者是你今天到医院，你希望是得到帮助，那对于要帮助你的人，某个程度上其实。讲真的，这一群消防人员不会去问你一些543的问题，因为没有意义。他会问你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才会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帮助，
才知道怎么帮你。
对，因为有可能是从问问题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你发生了现在这个状况，或是导致你现在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
没错。
那他才会可以给你正确的帮助或者是处置，去减缓你的不适感。
而且他们。而且你们这些救难人员，你们大概在几秒钟之内就要能够做出完整的判断，对不对？
对
对，因为而且所以，如果你给的讯息是不正确或不完整的，很可能这个判断就错判了。
对，而且很有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一些伤害。
对，
用我自己曾经发生过一个例子好了，
嗯，
就是我们在万华区最常发生的一件事情，最常被叫救护车叫路倒。
OK，
路倒通常发生原因是可能是游民，
嗯，
街友，
嗯，
或者是喝醉酒的酒醉路倒。
对，
那一次其实我们也是被派去到了现场，
嗯，
说哎是路倒，
嗯。
然后我们到了现场，确实有个人倒在路边啊，旁边有个男的，
嗯，
然后他就忽然跟我们讲说，他们有喝酒，
嗯，
啊，这个人就忽然倒下去了，叫不醒，
嗯。
结果当我们去接触患者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最平常那种酒醉路倒，哦，
嗯，
一接触患者发现不是，他是欧卡，
啊，
突然欧卡吗？
对。
那
后来
有知道是什么原因欧卡吗？
那个要到医院去做检查才会知道，
嗯，
但我们现场不会知道缘由。
Okay.
可是一般的人如果不知道的民众，或是你刚学 ENT 的，你可能当下反应就是啊，赶快帮他做 CPR， 然后赶快给 AED，
嗯，
这个东西没有错，
嗯，
但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创伤类的 OCA，
嗯，
还是非创伤类的导致的 OCA，
对对对，
所以很有可能你会忽略掉一件事情，是他有可能在倒下去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只是啊喝醉酒跌倒然后撞到头，或者是因为自己本身疾病有问题欧卡，
嗯，
这个都要等后面医生去做判读才会知道，
嗯，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外力导致他欧卡，
嗯，
所以如果你只照一般的程序做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是他颈椎有没有受伤，
嗯，
所以那个就是程序上不一样，
而且
我们会需要比较真切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我知道你是因为外力造成的欧卡，
嗯，
那我可能就要去保护你的颈椎，避免你因为颈椎受伤而导致不可逆的伤害，
所以在你们救助的大前提是你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讯息量，你们才能够去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对不对？
对，
好，
对，
这个的确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了，我们很少接触到这个行业，我们也不知道在第一线人员，因为我们永远只看到救护车开得很帅，开得很快，然后飞来飞去，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那个车厢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那个，
嗯，
你们去到现场之前跟离开现场往医院奔去的这个路上到底发生多少事，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不知道，当然偶尔我们会看电影，我们看电视，我们都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只有你们真正待过这样现场去接触过这些所有事情的人，你们说出来的东西才会更有真实感，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这一次我们担任 ENT 的一个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除了医护人员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就是每天必须要这样子奔跑去接送去处理病患的这一些更前线的人员。
没错。
嗯，好，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黄庆，那他也分享了很多 EMT 上面的专业知识，那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在防疫当中他想要劝告给所有民众们的一些他的忠告或者是他的见解。那我们期望如果你今天有遇到任何一个事情，那你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希望你能够尽其所能的把你能说的该说的全部都说出来给那些帮助你的人，因为他们才有足够的信息量可以去帮助到你，他们才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那另外就是这些人既然都已经这么用心的来帮你了，那也请所有的民众们你们也尽量的配合，因为说实在他们比你想象中的辛苦100倍。
对，请大家多多保护好自己，不要染疫，不要增加这些救护人员还有医疗人员的辛劳，就是给他们最好的帮助了。
没错，今天非常谢谢黄庆，那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对于像这样子的包括我们上一集的医疗人员或者这一次的 EMT 的急难救护人员有什么不懂的不了解的地方呢，可以到我们的官粉来留言跟我们互动，那我们可以请我们也可以来帮你跟他们请教，或者是说你在这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欢迎你留言。那今天这一集我觉得讯息量很大，那我们也要向医护人员以及今天的 EMT 就是急难救护的人员致敬，谢谢黄庆，你们一直在，
谢谢你们，谢谢
大家，
一直在前面，
谢谢
一直帮我们处理这么多的事情，哦，好，那希望疫情赶快的过去，那我希望解封的日子也不远了，我们大家可以尽快的恢复到我们原来的生活，那也是缺不了所有听众朋友民众国人同胞们的一起尽心协力，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欢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欢迎订阅跟分享给你的朋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好，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